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的二十七节到第三十八节，这段圣经接续了这个昨天或者是二十七节以前讲到的，就是说神的这一些的刑法，从圣城以色列，从圣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万邦。那么这一段二十七节讲到的是，很显然是继续昨天讲的给万邦喝的。而这里面有一句话，二十八节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讲耶和华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刑法在地，我们就说这个神太残忍。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某种情况里面，我们又不承认耶和华是神，我们只说那是自然。假如我们把耶和华三个字改成自然的时候，今天我们人常常说人定胜天，我们今天人常常不按照自然的法则行事，我们总是在那边改变自然，破坏自然啊，是不是啊？浪费自然界里面一切一切的东西，到最后，假如今天有人这样讲说，人在这样永无止境的贪婪，破坏自然生态，到有一天自然反扑的时候，你人类一定要受，我们有接受。我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一定要受，我们就不受。最近很多地方有干旱，就有一些人在研究，其实在十多年前有人说，假如人是这样的开放发达，是这样的来对待自然里面的资源的话，要开始有灾祸。所以以后就是，这到底是天灾呢，这还到底是人祸呢？其实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感触，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你看哈，这个泰国从雨季结束以后，他们顶多用一点点的水种点菜。到了干天的时候，二月、三月、四月的时候，他们种什么？他们什么都不种了。但是很稀奇的是，去年开始，这个稻米的价钱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怎么样呢？有一些人就为了要赚这个稻米的钱，他们在最干的时候怎么样呢？种水稻。他们种水稻怎么种？你知道吗？就在我们清迈家住的对面。他们怎么来种水稻？他们打地下井，一天24小时不停的抽水。因为他们想是怎么样，我只要花电费，其实花电费他们觉得花得来，他们就一天24小时的抽水，为了得一点点这样的稻米，然后把稻米现在涨价，米涨价以后怎么样，他把收成的米卖掉以后呢，把那个打抽水井的成本，把电的成本扣掉以后，还有钱可以多的话，他们就觉得花得来了。他们觉得花得来怎么呢？其实在那边这样的，在那边抽地下水的时候，那边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地层慢慢开始下陷，也不是一家，很多家人种水稻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抽地下水来让水稻能够有收成。我们能够想象吗？这样的日子还可以做过多久？假如说上帝下雨给我们种稻，而地下水是一种天然资源，是另外一种神创造这个的一种的作用的话，而今天人怎么呢？今天人就是这样的在那边暴殄天物，在那边浪费，只是满足了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其实你不赚这点钱也不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不是从小看从小地方来看大地方，今天我们人类社会，我们的 我们的享受都是建立在破坏的上面。那么好，今天假如说人性里面的罪恶是需要得到刑罚，而是大自然来刑罚我们。我们圣经里面读，其实是耶和华早就定规的，要刑罚我们人的时候，我们人怎么能够逃脱这样的一种？好，我们在逃脱，好像自然给我们灾害的时候，我们又去发明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扭转这种推迟的时候，怎么样？就更加的又怎么样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不愿意压抑我们的贪婪，我们不愿意来这个节制我们自己永无止境的这个满足我们自己喜好的重心的时候，你说到最后。自然界反扑，神所定规的人破坏到个极致的时候，谁能够救人类？今天我在读的时候，那种感触非常非常的深。今天已经，这个课题已经不再是宗教的课题，这个课题是一个真理的课题。我把真理跟宗教区分一下，因为宗教是因为人里面有灵魂，人里面有一个永恒的东西需要满足，所以人在那边寻求这样一个永恒的满足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方法，这也是人为的一种方法，给他有一些精神的寄托。但是能够找到这位真实的上帝吗？创造自然，这个定规，创造宇宙，定规自然这位上帝，其实很多的事情的结局在那个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肯喝。而在这个地方，神告诉耶利米的，你要跟他们讲，不能不喝。当我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了，我们悔改，有的时候我们悔改的目的是希望这一个痛苦的这个犯罪的结果不要临到我。有的时候我们的悔改还是为了逃避痛苦，你同意吗？在这边似乎传达了一个神的心意，不怕，你不能够面对的痛苦，耶和华神的独生子耶稣已经替我面对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永恒沉沦的痛苦，所以只有耶稣他自己来替我们背负。其他的痛苦只是我们不愿意面对，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可以承受的。人的那一种的 capacity 非常的大，人的那一种的可以面对的苦难的能力还是很强。当一个人不愿意拒绝去面对的时候，人就变成没有办法去面对苦难的能力。其实面对苦难，面对我们自己的一种选择，或者我们自己行为的一种的结果，其实上帝刑罚我们，让我们面对痛苦，是为了给我们有益处，受苦原是与我们有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样的圣经啊？就算神刑罚我们，要我们受苦，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为了我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面对呢？因为我们总要选择我们认为是好的，我们舒服的，我们享受的，我们快乐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种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离神越来越远，我们就像这个昨天讲的，当我们一直拜巴力的时候，与神远离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东西，我们所寻求的东西满足了我们，但到最后就招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不愿意面对。你说人的出路在哪里？后面讲到这些这个众首领的头目或者那些牧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无路逃跑，无法逃脱。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因为到有一天，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认为痛苦的东西。其实今天人呢，我们慢慢在旁边在观察，今天什么叫做痛苦呢？痛苦就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痛苦是什么呢？痛苦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不着。痛苦是什么？痛苦是我们不想要的领导我们，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想要的跟我们不想要的，有的时候刚好是跟神的心意相反，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想要的怎么样呢？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想要的是呢，是神看到了，远处就看到了，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神不会给我们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就必须要以一种远离神、不在乎神的心意去寻求我们自己的那个。到最后，因为神不给我们。而我们想要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对自然也好，对我们心灵也好，对我们接触相处人也好，都是不好，所以神不给我们的时候，到那时候怎么样呢？而我们一定还有这样心的时候，而这个苦难必定来到的时候，有路可以逃脱吗？能够逃避吗？没有嘛。今天我们想想我们今天人到最后怎么样呢？神的儿女还有一条路，好吧，那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神啊，我悔改知道错了，你就不要让这个痛苦临到我。其实神怎么说？不，我可以赦免你，但是呢，这个苦你必须要面对。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第二个，我在这边读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而且像这样的一种灾祸怎么样呢？这样的一种灾祸，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展到那国，从那日到那日，这地从地的这边直到地的那边。那个意思说，这已经不是个别个人的事了。刚才我讲的是我们个别个人的事，这已经是什么呢？这一件是一个普天之下普遍的事，不但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而且是那些列邦列国。我在想到末世的时候，不但是这个信耶稣的人啊，这个教堂，我们称它教会也好，教堂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普遍的光景，已经不是什么呢？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的情形。什么叫做普遍的心情？就大家都是这样生活，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大家所遭遇的都是雷同。我这边讲到的牧人可能是指说以色列的人，以色列那些带领神百姓的人，群众的头目是什么？群众的头目是那些列邦带领百姓的人。这次我也感受，我不要把我的感受当作圣经本身，我们可以好好去读。牧人的光景是什么呢？牧人的光景是没有路可以逃脱，他找不到路。所谓的找不到路是什么呢？今天你慢慢发现哈，今天信耶稣的人，假如说当时的犹太人，他去找祭司，他去找当时的先知，而那些先知跟祭司怎么样呢？又不是神所托付他们的，你去找他们，他们讲的平安啊平安啊，有路吗？没有路。他们说，他们不管说任何，这是一个逃脱神的定规的路吗？没有路，没有路嘛。那么真正的那条路怎么样？他们又不走，那哪里有路呢？神真的托付耶利米跟他们讲说，好，我的百姓，你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你们顺服的，你们被掳去的，听话的怎么样呢？我就保全你们。那么好，这是唯一的一条路，面对苦难的刑罚，这是唯一的条路。而怎么样呢？这些牧人不要走，那么牧人也不跟他们讲这条路，所以他们要了除了神的路以外，别的所有牧者的路都没有路可以走，没有路可以逃脱。今天你看啊，信耶稣的人碰到的难处，哪一个牧人可以帮他解决？有路可以帮他解决？假如神的路摸不到，神的话摸不到，我再说，不是没有圣经，是摸不到神的话跟神的路。就像当年哪里没有神的话，哪里没有律法书一样，但是呢，没有路可以逃脱，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路，不走在神的路上，哪里有路可以逃呢？那么世人怎么样呢？世人的光景也更可怜， 他们是无法逃脱。牧人只要有路他还可以逃，为什么没有路呢？因为他们不要走神的路就无路。但是世界上的这个群众的头目，他们是无法逃脱，他们连路都没有，因为他们连相信神都不相信，那哪里会有神的，他们哪里会走上神的路呢？今天假如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走神的路，有路可走吗？今天假如耶稣到世界上来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学生所遭遇，老师所遭遇的学生也要遭遇，所以他呼召他的门徒，怎么呼召他们来跟从我，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我们什么都要，就是不要十字架的路，就是不要十字架，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变成，因为这是一条唯一的路，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这条唯一神的路，我们不要走，所以其他的都不是路，就无路逃脱。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心里的感觉，我们搞来搞去搞了半天，不管是聚会，不管是祷告，不管是查经，不管是搞什么，怎么我总没有出路呢？那个出路在哪里呢？那个出路像麻醉，就像不信主的人麻醉一下一样，到了教堂去麻醉了一下以后，一回到自己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呢？舍己不愿意舍己，一天到晚就是不是舍己，是什么呢？是膨胀自己。那么好，那么哪里有路呢？一天到晚不想背十字架，一天到晚怎么样呢？一天到晚想要按照自己完整的心去行。不，真的我想想看，今天我在说，任何一个神的百姓的牧人，不走十字架的路，也不把十字架的路告诉神的儿女来走的话，哪里还有路？那个路简直是什么？那个路只是这个挂狗头卖挂羊头卖狗肉，挂羊头卖狗肉。什么叫挂羊头卖？就跟世人走的路是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类比的时候，今天大家在教堂里面教导我们到最后所行的，今天你看啊，社会上讲一种心理学，对不对？今天在教堂里面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其实搞得同样一套东西，你同意吗？你去想想这些东西，耶稣在世界上搞不搞？他不搞。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这位太初原有之道，生命之道，他搞这套吗？他不搞这套。今天你想想看，今天我在说无路可逃的意思，因为不弃绝了神的路，所以就没有路逃。不信主的这些群众的头目，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神，他们已经不是没有路可以逃，他们根本是无法逃脱。这两个之间的差别，神的百姓到最后谁逃脱了？听神的话被掳去70年到了归回，不归回的以后也不逃脱，归回的怎么样呢？他们就被逃脱。而这一段圣经在这边所讲的是末世的光景吗？都还不是末世的光景。里面讲到说，哇，这个人死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去掩埋。你想想看，在历史历代里面，大大小小的战争，每一个战争，死的人通通埋吗？第一次世界大战多少人没有埋？第二次世界大战多少人没有埋？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多少人没有埋？今天在我们山区里面，局部性的战争，打死的就打死，谁来埋谁啊？谁顾得了谁啊？其实先知所神给他看见的，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可能发生。求主怜悯我们。其实到今天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好像这样的信息摆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让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 今天人能够找出一条路来解决人自己所做下的这一切吗？假如我今天不用圣经里面所讲的，会用另外一个言辞来讲，就是说，当我们人过得越吻合自然的方式，那么还有救，是不是这样？我用另外一个真实的话来讲，就当我们愿意越按照神所创造、神所定规的这些方式人来活的时候，人才能够逃避许许多多的灾难。你同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